本节目由兴业银行钱大掌柜冠名播出。买银行理财上钱大掌柜，钱大掌柜为您提供全方位的财富管理服务，为努力生活的人铸造未来。
古今中外，
信手拈来，
深入浅出，
旁征博引，
化繁为简，
别开生面，
独辟蹊径啊，
妙趣横生。
梁冬、吴伯凡，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东吴同学会，一期一会。
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大家好，欢迎收听东吴同学会，我是小梁，对面是老吴。老吴你好。
大家好。
最近几年呢，虽然我在从事的中医行业，但是呢，因为我对生命很感兴趣嘛，所以呢，常常呢会有一些以前做互联网、做人工智能的老同事、老朋友，经常到我那儿来喝茶。昨天呢，来了一个我认为我的朋友圈里面一个搞人工智能比较厉害的一个人，他给我讲了一件事情，他就说以前呢，百度的吴恩达呀，这个曾经做过百度首席科学家的吴恩达嘛，回到美国之后呢，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项目，这个项目呢就是人机对话，人可以和机器对话呢，而那边是语音系统，就是完全是人生的这个语音系统。这个东西呢，可以有很多应用场景。除了这种情形对话之外呢，最近呢，谷歌的一个发布会上呢，就是一个人打电话去订餐，那边接电话的已经完全是机器了，帮你选位置、定位、接受投诉等等等等。那吴恩达他们做了一个什么东西呢？其实是一个情感互动。比如说，大家都很喜欢吴老师，是吧？结果呢，吴老师把他声音呢授权给了一个机器体系之后呢，你打电话他就可以听吴老师给你讲人生哲学了，你这个在情感问题上啊，在投资上啊，很多问题呢都可以问吴老师，吴老师呢可以帮你引述名人名言，而且呢吴老师自己都不知道的，但是是吴老师的声音跟你进行对话。那如果这个事情发展下去的话呢，就这个技术已经发展的比较成熟，已经开始成型了，那很快啊，就是各种的自媒体的那些大号去晚上深夜读诗的那些朋友们啊，他可以一个人分身几万个人，他可以接听每一个人的单独的电话，主播行业就会出现一个改变了。吴老师你知道，
就是我们过去是担心人工智能替代你的工作，现在它不是简单的替代，怕就怕第一个它能优化你的工作，就是说你干的它比你干的好啊，设计啊，我就看到这么一个案例，就是他设计跑车的底盘，设计出来的让你很懵，但是仔细一看，天哪，这种设计比人的设计要好多，因为人是有成见的，它是基于数据，而数据是可以不断的进来的，人啊，有好多时候头脑当中是会屏蔽自己不喜欢的或者不适应的，它呢，它是一个从善如流的，可以持续更新的，而且更新速度是远高于人的。人脑还有一个特点，它是要衰老的，而是人工智能这个意义上的电脑不仅不会衰老，而且它的能力是指数级的增加，它就持续优化，优化的速度超乎你的想象。第二是它可以巨量的无限制复制，就你刚才说的这个情况，你刚才说的这个技术可以分成两层，第一个呢就是语音合成，语音合成，有一回有人给我读一段文章，我吓一跳，这个文章我绝对没读过，但是呢上面就是我在读，这个好恐怖的事情啊，因为采集我的那个语音太容易了，在网上弄一段这种，而且数量相当大，完了之后就我说话的所有的特点，包括咳嗽的声音，包括所有这些东西它都很像，让我听得毛骨悚然，这是一个语言的合成啊，我就变成了一个永垂不朽的声音了，你死不死，你在不在没关系，他就在那儿了。
如果再配上一些梁冬的笑声，那就逼真度很高了，太可怕了，我会被你牵连的，吴老师你太红了
啊，各种造谣，假如那个声音他在那去造谣，你说怎么办？
对，你想多了，还有比你红得多的人，他们的声音第一波受害是吧？
这是一。第二呢，另外一个层面呢，是它超越这个语音合成的这个层面上的，就是反应能力。这个反应能力呢，过去啊，我并不太看好它，因为图灵测试嘛，几句话我就可以知道你不是人，是机器。但今天我不这么想了，我看 IBM 做了一个辩论赛，就是 IBM 的 Watson 啊，跟美国的一个超级辩手， 刚开始啊，你听起来你都觉得这个机器笨死了，但是一次交锋没有任何悬念的机器输了啊，第二次他就让那个辩手有点吃惊，再几次的话基本上啊，现在在一些不是太复杂的问题上他就跟人能掰扯老半天，因为他阅读的书动不动就是几亿本，他有那个学习能力嘛，就是他有时候噎你的话啊，是你根本想不到的，
而且他噎你的话吧，可能比如说你引述了一句李商隐的话
啊，
人家呢直接把李商隐的另外一百句话打包之后呢，以李商隐的话回来噎你，你不可能同时背出一百多个、一千多个李商隐，对吧？
嗯，
人家还有李商隐、李白各种李，是吧？
嗯
啊，
这样呢，就是他的反应能力，就那个假装成我的声音的那个神秘的主体，他的反应能力远高于我，他的知识覆盖范围远远要比我强。
那人家是用机器学习的，一天晚上读完全部所有的书，是吧？学术、可以把所有长青藤大学里面的图书馆的书全部读完。
嗯
啊，
这样的话呢，他就这个反应能力一看就有明显的缺陷、但是在某些点上让你非常吃惊，
而且他进化速度很快啊。
关键就是这个，就是欺老不欺少，我们中国民间说、你宁可去欺负一个老人也不要欺负一个小孩，你欺负老人那是为人不耻的啊、就是真要在你的两个选择之间你去欺负老人不要去欺负小孩，因为你不知道这个小孩将来会是谁。这我们今天对待机器的这种态度就也是这样的，你不要因为它不行，不要因为它有明显的弱点你就鄙视它。我今天是实实在在的感受到这样一种不是威胁了啊，就是至少是它有一种挑战，而且这种挑战它是会越来越大的。
嗯，
那个著名的女机器人，索菲，到处各种电视节目里头露面的那个索菲，他已经开始噎人了嘛。
嗯
啊，就是有个女的问他说你爸爸是谁啊，这有点，因为他属于孤儿嘛，
他爸爸是一群工程师
无父无母的，跟孙悟空一样的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他尽管自己是没有这个尊严这个意识的，但是在他的反应程序里头已经有尊严这个东西了。就是说你这是在触犯我的尊严，所以我就要噎你，我就要反唇相讥。他说怎么你很想认识他吗？就对一个女士啊，就这种隐隐的，你看她这个力度很好，又不是特别张狂，但是里头的那种回击的力量是有的。就是如果她有这种智能的话，她在客服中心里头，她在某种程度上是有一定的替代性的，
她有情绪了啊，有情绪了。
狗为什么是最早的人工智能？为什么说工业革命让狗失去了人类助手的职能？为什么说前三次工业革命先后解决了物质、能量、信息的位移问题，而第四次工业革命最终将实现意义的自由传输？机器人为什么会成为继狗之后的人类的下一个好朋友？欢迎收听东吴同学会。本期话题，好朋友 2.0。
说到这个语音的这个智能的进步速度之快啊，我们可能很多人不太意识到，它可能会产生一系列的社会变革和新的这个商业模式和商业场景。另外一个呢，就是前段时间我去南方的时候呢，看到了一个让我很诧异的东西。我有朋友在做一个仿真机器人，以前呢我们觉得机器人动作都是很硬的，皮肤也是外面都是铁皮或塑料壳的，它那个皮肤已经很接近人的皮肤了，那个头发呢也都是很接近人的头发，而且不是戴个发套，它一根一根直在那个头皮上的。你知道如果这两件东西结合那就很可怕了。就是我们今天在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可能心里面还有点不适应，但是也许这个事情在未来可能会变成是一个很逼近的事情。我甚至都有点担心可能我们的孩子们那一辈，他们会更多的喜欢和机器人谈恋爱和做朋友，而且是实体的有肉身的机器人，而且有智能的。这件事情很可怕
啊，
或者不能用很可怕吧，是很让绝大部分的人有点举足失措。
前不久因 IBM 的邀请呢，我做了一个演讲，就人类下一个最好的朋友。什么意思呢？就是 当你输入人类最好的朋友，你马上就会出来一堆狗的照片，那这个是没有争议的。一个是人类最好的朋友，而且是人类最古老的朋友。狗是人类驯化的第一个动物。它这个狗啊，它有几个功能，大致来分两类。一类呢就是助手功能，那就是做人类的助手，是吧？在打猎，在看家护院，在交通拉雪橇，
导航，导盲犬嘛，
对，它就是一个仆人，一个下级，来帮你干事儿，而且在某些事情上比你干的要好，比如说它的奔跑速度、它的嗅觉等等。最重要的是，它不光它自己干，它是能够跟你交流的，它是能听得懂你的话的，而且不仅仅是听得懂你的话，能够揣摩你的意图的。这是狗最厉害的地方啊！除狗之外，还有一种动物叫马，也是这样的。狗还有第二类的功能呢，其实就是陪伴功能。在工业革命发生以后，狗的使用功能就逐渐的退化了，就没有太大的用了啊。牧羊犬本来多好啊，德国牧羊犬，现在牧羊犬的数量特别少，因为不需要它牧羊了。还有很多的猎犬现在也很少，就是靠打猎为生的人太少了，看家护院也不需要了，有保安啦、有电子眼啊，所以就是实际上是人类的工业革命以后，狗的饭碗逐渐的就被抢掉了。但是它另外一个功能就浮现出来了，就是陪伴功能，就是情感慰藉功能。就是你养一条狗并不是为了让它帮你干什么，而是为了让它陪伴你。而狗在这一点上它确实是
确切的说，养一条狗不是让它帮你做什么，是能够给个机会让你帮它做什么。
对，是它在养你，不是你在养它啊，就是它在驯养你啊。现在全球的狗的种类有差不多400种，而这400种差不多都是工业革命发生以来，这400年以来又培育出来的，啊，就是趋势呢是越来越小，不需要那么大，样子越来越萌，越来越可爱，它就是越来越变成像宠物的方向，像陪伴的方向发展，我为什么说这个呢？就是因为狗啦是人类最早的人工智能，就是人工培育出来的一种智能生命，它帮你做一些事情，除了生产生活上的，还有最重要的是一个情感陪伴功能。将来的机器人是人类的下一个朋友，就是跟狗是一样的，就是它会在两方面，一个是在生产生活当中成为你的强大的助手，或者说形成一种人机联盟，过去是人狗联盟啊，猎人本质上它是一个人狗联盟，啊，如虎添翼，狗仗人势啊，这个人也仗狗势，它就会形成一种联盟。现在呢是人仗鸡势，鸡仗人势，它也会形成一种联盟。这个联盟里头呢，除了生产生活的实用功能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我相信呢，就未来的机器人产业里头一定有很大的一块，就是宠物式的机器人，或者叫陪伴式机器人。这个陪伴就多了，它是多维度的陪伴，而且我觉得这种陪伴是一种高级的智能陪伴。陪伴到什么程度，我把它比喻为就是在二爷河的康熙大帝里头，康熙有一个陪读的人，这种叫陪太子读书啊，那是精挑细选的，在某种程度上他是良师，虽然岁数差不多，但他懂得比太子多，但他更多的是益友。即使他懂得比你多，因为你是太子，他是陪读的嘛，他都不会教训式的来教你啊，他都是点拨式的，从侧面来帮助你。这种呢，二月河把它写成是少年时陪康熙读书，长大以后成为他的肱骨之臣。
这不是韦小宝吗？
那是啊，魏东亭也好，韦小宝也好，这都是虚构的啊，它是有原型的啊。原型就是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啊。为什么叫魏东亭呢？曹魏啊，曹操是魏嘛，是吧？就是给他取的这么名字。就是曹家之所以受到皇家那么高的优待，与这个曹寅正下的这份情有关啊，既是陪伴又是肱骨之臣。之所以能够这样，就是他们之间啊，后来就相当于男闺蜜嘛，相当于康熙的男闺蜜。这个挑闺蜜，闺蜜不一定说是最聪明的嘛，但是呢一定是沟通带宽是最大的， 这个是未来的智能，就是我们过去只有太子才有可能找一个陪你读书的人，少年陪你读书，长大以后成为你的最忠诚的顾问，同时呢帮你去把一些难办的事情给办了。这个就是对话的空间，对话的带宽越来越大。你刚才说的问答做的那个东西，其实它就是尽可能提高这个对话的带宽啊。就是过去呢，我说前三次工业革命都解决一个问题，就是位移的问题，物理位移的问题，就是物质的自由传输啊，能量的自由传输，信息的自由传输。前三次工业革命都在干这个事，第四次工业革命是意义的自由传输。用你说的李商隐的诗来说呢，就是心无彩凤双飞翼，是要解决物理位移啊，没有翅膀啊，要有一个翅膀，身无彩凤双飞翼。这一次第四次工业革命要解决的是意义的自由流通，那就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啊。
对，您刚才提到这件事情啊，意义的自由流通呢，它可能还伴随着一个东西叫做情感的自由流通。
对，意义基本上它既包括知识，
嗯，
就是你的知识是要有意义的，
对，
情感啊，这个知情意都有
啊。稍事休息，马上继续回来。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东吴同学会。
什么是所谓的情感黑客？未来的机器人为什么一定是反机器的？为什么说人工智能才是未来社会里最了解你的人，是独一无二的关于你的专家？欢迎继续收听东吴同学会。本期话题，好朋友 2.0。
作者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东吴同学会，我是小梁，对面是老吴。老吴你好。
大家好。
今天我们聊到这个话题呢，就是随着人机对话的越来越智能，随着这个机器人从硬邦邦的一个可能是铁或者塑料的，变成越有皮肤性的，甚至机器人可能不是以人的样子长出来的，它可能长成一只狗的样子也是有可能的。现在就是你要想模仿那个羊啊或者狗的样子做一个机器人已经很厉害了。我看到他们有一些那个机器狗啊，你可以踢它，踢完它翻两过，它马上站起来，站挺好。
嗯，
哇，你可以想象一下，有可能第一波的陪伴机器人不是人，你晚上回家的时候有个人站在那还是挺吓人的，对吧？它可能是一只狗，
可能是只猫，是个叮当猫。
对，
嗯，
因为呢，你要模仿人的肌肤比较难，但是你要套一个猫皮、狗毛皮啊，是很容易的。
哇，这个就像童话里头说的。王子他有时候也可以变成青蛙的，
嗯
啊，可以说他像孙悟空，
嗯，
孙悟空也可以变成人形，也可以变成很多72变嘛，
啊，
关键是里头他的意识使他，
他思故他在，
嗯，他思故他在，就是我们见了一个50年没见的朋友，假如哈，
啊，
你还知道他是他，除了依稀的感受到。那种相貌能够识别，但是这是很模糊的，主要的还是因为你们拥有共同的记忆，
嗯，
就是他头脑当中的意识决定了他是他，而不是说他的外形。所以将来机器人它就是一个72变的东西，
就像你用不同的手机或者电脑登录了你的微信账户一样，
对，
是吧？你看到那个微信账户其实不是那个微信账户，是它后面连接的所有的信息节点和人的节点，
就是灵魂和肉体的关系。
对，
灵魂就是那些软件那些内容那些意识，
意识和意义的聚合，
然后那个肉体呢，我们的肉体是叫碳基啊，是由碳组成的，我们碳基的身体它是硅基的身体，这其实不重要，只不过是一个物理构成的不一样，它的本质是灵魂。
我都能想象哈，将来可能有一只可能不是那么有智慧的狗，但是它皮毛呢很真实，白天呢在家里面呢把肚子一打开呢，下面带着一个滑轮呢爬在地上把整个屋子打扫一遍，然后晚上拉上拉链之后呢，自己充完电了之后呢，跑到被窝里面咔发热，
除了被暖窝
暖被窝对吧，一只狗给你发了一个微信说饭在美团我在被窝里我想起来真是很好玩。
你这个说的其实有一本书里头讲的一个核心观点跟你说的是一样的，就是 工业社会呢是将某一个功能变成一个机器，就是它是功能细分化的机器，而智能机器跟工业时代的机器的最大的不一样是它是整合的，就功能集成化的，形态各异，但是它一个形态是同时可以担当多种功能的，它就是反机器的，跟我们日常所认知的那个机器的概念是不一样的。
有一天一帮人喝完酒之后呢，在点评这个韦小宝，说大部分的男人以前看《鹿鼎记》的时候啊，都希望身边有一个双儿啊，双儿是个什么样的人？第一，不吃醋；第二，有问题可以帮你解决问题；第三呢，性格温和；第四呢，最重要的事情呢，就是永远需要的时候呢，给你积极的回应，对吧？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优秀的 IP 人格，人格 IP， 我觉得
这是金庸先生幻想出来的一个
问题，就在怕想象，以前是不能实现。万一以后299套餐399套餐他给你定制一款双儿版呢，这个事情就有可能了。互联网时代可以把很多贵的东西变得很便宜，也可以把很多便宜的东西变得很贵啊。以后大规模定制双儿呢，就是按流量套餐来走。当然反过来，一个男版双儿啊，随时陪在你身边的也是指日可待的。
这个陪伴你知道他有多厉害吗？就是我有一次经历，就好多年没见了，差不多有20多年没见的朋友，其实见面以后是有一些生疏的，毕竟这么多年没见，但是很快就因为一件事儿，我们立即就觉得这个距离就很近了，就是我说了一件事儿，他已经忘了，但是我一说他就想起来了，就这件小事儿，他说你居然还记得，就一下子就觉得很近了，然后就说了一句，你这个人小时候你记性就好，我心想我的记性要是跟机器的记性要比起来，那完全没有可比性啊，机器陪伴你，如果它有智能的话，它调动记忆的那种能力，那真的是，我把这种东西叫情感黑客，就是我通过某一个动作，某一个语言，某一个符号，某一个姿态植入你内心，一切的关卡全部打通，植入你内心。
以前有部电影叫Her呢，就是讲一个声音一直做一个助手的陪伴他，后来这个男主人公呢是喜欢上了这个机器人的声音嘛，但是他后来最后崩溃的原因呢，他发现这个声音呢同时跟很多人在交流，因为他是一对多的嘛，所以你知道这个人性里面天生的就有一种妒忌和独占一段感情的这个欲望，所以他后来发现呢，这个Her跟所有的男人都在交流的时候他就崩溃了，但是你想想看，如果这个赫尔再加上一个独特的唯一的这个人，他可能是个人，他可能是只狗，这是个猫，那
我把这种实体呢叫做一种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专家，这个世界有各种各样的专家，而且好多专家不靠谱，这个专家世界上独一无二是关于你的专家，就他对你了解的程度，第一比你了解的要深得多，第二如果他在程序上遵守这个隐私权的话，他也不会跟别人说啊，就是在程序上他就是不泄露，他又是一个最安全的专家，因为你想想世界上有一个如此了解你的人，其实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他就像过去皇帝使用的另外一种人格，太监。
我在想一件事情哈，当时脑洞开一开，一个机器人他很了解你，你也跟他有很多感情了，时间长了之后你也许会厌倦，厌倦了之后呢有可能就会换了他了，像我们换个手机一样，但是如果他是真的很了解你的，而且他慢慢进化出了一种他也有情绪的时候，你要换掉他，那这个风险太大了
啊！这个你以为是幻想吗？不是幻想，我们今天就在干这事，就是你觉得你用这个手机久了你想换个手机，那不就这样了吗？
对，
然后借助于过去还有什么同步助手用那种方式很笨的而且它只能是部分同步，通讯录同步，有些信息同步，现在就是我前不久换这个华为的这个 Mate 20用了37分钟，就完全拷贝过来，就是连墙纸连克隆之前5分钟我接的电话那个通信记录都在那个上头，完全就是个旧的手机，就是你又想形态上要新，然后你想怎么新就怎么新，你想怎么旧就怎么旧啊！什么只见新人笑，这是一种诉求，还有一个呢，人还有一种诉求，就是 朋友还是老的好，这两种他都可以同时给你实现。
我刚才说的重点就在这里了，现在是可以让你实现。你觉得享其人之福，又有老朋友的旧，又有新媳妇的新，好，万一以后他那个机器人啊，他自己长出了自己的情绪啊，因为你在跟他互动过程中，他之所以可爱是越来越有情绪了。万一他有情绪了，有一天他开始有独立意志的时候，当然这是个脑洞太开的事情哈，你想换他那个是就不可能了。那个时候族谱之间的关系一定会颠倒的，他知道你的一切，他知道你一切能力，而且呢你就在跟他过程中，你以为你在使用他，我就三九九他才买了你就用了，用着用着你发现你甩不掉他了，他要使唤你做事那就太简单了。那这个时候人和机器之间关系呢，可以通过这种单独的关系变成是一群人和一群机器，或者整个人的物种和机器物种之间的这个关系的一个投射。
嗯，
好，非常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后面小半段呢，可能是我们一些脑洞大开的随意的畅想，也许从技术上来说呢还需要很多年，不过我觉得以我们过去的经验，20年前我们大概也没有想到我们今天可以有那么快速的进入这个时代。
其实人工智能已经早就在我们身边，它是刚开始会是以一种某一单一功能的方式附着于某一个设备上头在呈现这种智能啊。昨天我照一个照片，有人做了一个狗，用那个巧克力做的一个狗，酷似一条真实的狗。大家吃之前我想留下一张照片，那因为做的太好了，我对着它照的时候，它立即出现了一个美食。我当时很吃惊啊，他怎么就不说是动物呢？
就是那个相机说啊，
啊，就我一对着他的时候他就整美食。
那是因为他旁边有盘子吧，可能。
对，他肯定有，他之所以能够算。所以我说的意思就是人工智能早就在我们的身边啊，将来有形的机器人只是人工智能的一种形态而已。
嗯，一想到我们的孩子将来啊，他们活在这样的一个世界，我们既不知道应该如何，也不知道应不应该表示出高兴、愤怒、期待，反正该来的一切还是如期会来的了。你想到这样的话呢，我们只能觉得说，哎，今天把这段话留在这里，也许过了20年之后，你听了这一期节目，你会觉得，嗯，原来他们以前就这样想过。不过也没有什么用，10年前我们也曾经看到过很多很好的东西，又怎么样呢？评论家永远是评论家的事情，和你创造无关。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东吴同学会，我们下期仍然一期一会。